下面是读经，我们请郭真弟兄来读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拨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房屋供有，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读经完毕。
下面是吴传道为我们证道，他今天证道的题目是童话故事。
今天我不是来讲童话故事啊，大家也不要以为今天会在这里讲故事给你们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的环旭弟兄跟正英姐妹不在我们当中，他们又远行了。这次他们会去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他们这次要去冰岛。可能很多人还没听过这个地方呢，冰岛。特别是今天我今天选了这张照片给他看一下，欣赏一下冰岛，也替黄旭跟正义他们高兴一下。这么大热的天气里面，当你看到这个图画，然后听到这个国家的名字冰岛，心里面就非常的舒服啊。冰岛是北欧的五个国家之一，冰岛是距离我们墨尔本非常非常远的一个地方，两地相距15000多公里，时差11个小时，飞机直飞的话也要20到30个小时。所以大家记得在祷告里面纪念他们，求神赐平安赐喜乐给他们。北欧是一个令人向往的一个地方，因为它和平安宁，它幸福美丽，它与世无争，它遍地教堂。北欧是我们很多人心目中的一个童话世界。安徒生童话就是诞生在北欧的丹麦，里面有卖火柴的小姑娘、国王的新衣、丑小鸭，这些都是一些陪伴着我们长大的一些童话故事。童话故事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美好、夸张。很多人都说《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就是刚才郭真弟兄所读的那段经文，有关初期教会的一些记载，就是一个童话故事。当时的教会听起来非常的美好，哇，真的令人羡慕啊！它就像我们孔夫子所说的大同世界一样。孔夫子大同世界里描写是：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执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光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就是无论你在什么困难的时候，你什么环境，你的境况怎么样，这个国家、这个社会、这个都会去帮助你，大家同甘共苦。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至四十七节，对很多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些弟兄姐妹来讲，他也觉得非常的熟悉，听起来这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实现啊。其实路加所描写的初期教会远比我们所想象的共产主义要高尚、要远大。因为共产主义里面的共产是指你从来都没有拥有过，因为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我想大家都已经忘记了什么叫私人的财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凡物共用，大家非常的觉得理所当然。但是使徒行传里面的基督徒们，他们是在拥有自己的田产之下，他们是卖了田产家业，然后凡物共用。我想这个分别应该是一个天渊之别的。很多人都说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里面的初期教会的描写是路加的一个心目中的乌托邦，这并不是初期教会的真实的情况。但是我认为路加所描写的初期教会并不是一个凭空想象的乌托邦，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路加是一个医生，他有严谨的治学态度。第二，《使徒行传》这本书不是单单的一卷圣经的经卷，很多人都把它看成是一本历史书，历史书是有根有据才能够写出来的。路加医生还在四章三十二到三十七节及五章一到十一节里面又再次提到凡物公用，可以想象到他肯定是看到了，所以他非常感动，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这个初期教会的这种美丽的图画记载下来，让我们后人看到当时的初期教会的情况。所以我们可以说路加所描写的初期教会绝对不是一个凭空想象的乌托邦。顺便和大家温习一下这个《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二跟三十七节。这段经文是一个故事，是赞美了里面有一个巴拿巴的一位弟兄，他一个无私的一个奉献，他把他的田产卖掉，然后把所有的钱都奉给了教会。另外五章一到十一节，这是一个对比，他在这里批评了另外一个基督徒叫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菲拉，他们在奉献上面的欺骗，他们也卖了田产，但是他留下了一大笔钱，然后把一点点的钱奉献了给教会，他说这全部都是我的钱啊。但是神是知道的，所以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既然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所描写的初期教会不是一个童话故事，那我们就要去想什么原因促使了初期教会的复兴呢？原因有五点。第一，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们谦卑受教。第二，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们邻里相交。第三，他们彼此相爱。第四，他们在家庭里面也敬拜神。第五，他们有一个敬虔的生命。谦卑受教，路加在二章四十二节的第一部分就说当时的基督徒是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只说明当时的基督徒他们是一群谦卑顺服渴慕追求的基督徒，他们的聆听绝对不是我们所说的一天打鱼三天晒网，他们的聆听也不是那种左耳听进去右耳出来那种，他们是恒心的遵守使徒们的教导。使徒们的教导就是我们现在的圣经。恒心遵守给我们看到两个情况，第一，他们坚持努力不懈地去学习使徒们的教导；第二，除了学习他们还除了学习使徒们教导之外，他们还把使徒的教导应用在日常生活中，这就是说他们的生命里面活出使徒的教导。相对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我们 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已经失去了初期基督徒的受教之心，我们都全心全意的去追求世俗的纸醉金迷，我们不愿意读经，我们不愿意遵守圣经的教导，我们不愿意活出圣经的教导。愿神点望我们，愿神点望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受教的心。邻里相交，路加笔下的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不但努力渴慕追求使徒们的教导，而且还彼此交接拨饼祈祷，这就是一种属灵生命的见证。它包括了两种灵交，第一种是与人相交，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彼此交接。路加说基督徒们是彼此相交，意思就是他们在基督的名下成为一体，他们彼此称对方为弟兄姐妹，他们彼此造就，他们彼此建立，他们彼此同甘共苦。与神相交，这里看到是拨饼跟祈祷，这可能是一个拨饼，可能是指一个普通的一个爱宴，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一个聚餐。但是大家知道拨饼这个字是指向圣餐的，就像今天我们有圣餐一样，拨饼就是指向圣餐。所以我觉得这里所说的应该是一个圣餐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每一次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无论是聚餐还是聚会，他们都会举行这个圣餐礼，因为他们目的是纪念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他们的目的是感谢耶稣基督的一切的赐予，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祈求主耶稣与他们同在。祈祷对初期教会的基督徒来讲，祈祷是一个力量的源头，他们在种种的迫害之下，他们唯有通过祈祷来与神相交，在祈祷中他们向神支取属灵的力量，让他们在压迫中，就像保罗所说的一样，他们在压迫中的时候，他们是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同时他们也为那些受迫害的有苦难的弟兄姐妹其他肢体也代祷。今天很多人都说我们基督徒是一群注重彼此相交的群体，我们有很多聚会，我们有很多聚餐，我们有很多活动，我不敢说这些活动都没有达到彼此相交的目的，但有一点肯定的，那就是我们这些活动已经跟初期教会的活动已经相差了太大，因为我们缺少了一种基本元素，那就是与神相交。有一位阿姨经常跟我说啊，这位阿姨在我们这里啊，她说吴传道啊，我好痛心啊，她说我发现我们的弟兄姐妹聚在一起，他们都是在谈论孩子的教育，要盖什么房子，要去哪里度假，哪里有东西好吃的，哪里有东西便宜的，从来都不讲属灵的话，从来都不说讨论一下圣经的教导应该怎么做。我想这是我们的，真的是我们的一个悲哀。教会的聚会已经渐渐的变成了一种联谊活动，我们从来不做荣神益友的见证，我们从来不感谢神的恩典，我们从来不讲福音传给那些未信的人。 愿神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亲近神的心，彼此相爱。在使徒行传的二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里面，路加医生说，当时的基督徒是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我们看到这是一张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就是说当时的基督徒，用我们一句非常简单的话讲，就是他们是有福同享，有难同担啊。今天我们生活在的地方澳洲是一个高度富裕的国家，我可以讲我们大部分人，应该是绝对的人，都是衣食无忧，但我们却悲哀地失去了初期教会的那种奉献的精神。我们不要说卖了田产就算十分之一的奉献，我们也不遵守了。每一次我拿起周报看到教会的奉献的时候，我心里都非常的沉重。我也鼓励大家经常看一下周报后面的那个统计的数字。今天我们的基督徒真的就像唐军牧师曾经在我们教会讲过一篇道，他的题目叫做神的教会我的钱啊。所以我们总会找到种种的借口，不将自己当纳的那一份交给神。有一个主日，教会到了收取奉献的时候了，有一位小姑娘，她就把奉献袋传给了一位老爷爷啊，我们这里是奉献箱，不是奉献袋啊，传给一个老爷爷，老爷爷就对小姑娘说，我比你年纪大，那我肯定比你早见到上帝，所以我就不用麻烦你了，我会自己把我的奉献亲自交给上帝啊。所以他就把奉献袋传给了另外一个人。你想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一个借口。旧约圣经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服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马拉基书的教导告诉我们三点。第一，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本分，是我们将我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我们的神。奉献是教会的必须，因为只有弟兄姐妹的奉献才会使我就教会家有粮。奉献是我们基督徒的福分，因为神会祝福你甘心乐意的奉献。愿神感动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奉献的心。家庭敬拜，路加说当时的基督徒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虽然这里的家可能跟我们现在所说的家不一样，因为初期教会的时候，很多时候教会都是家庭教会，他们都在家里聚会，所以这个家可能是指向家庭教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情况是，他们一丝不苟地在家里敬拜神，他们守节心清地在家里擘饼，他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同在而欢喜，他们顺服在圣灵之下，他们心无杂念，他们诚实地通过着信徒合一的生活。这样他们就为他们的下一代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这样他们的家就是至圣所，就是一个圣殿，他们的家就是神学院，因为他们在教导上帝的教导。 这样他们的信仰才能够代代相传。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很多人都会在家里挂上这样一幅字画，基督是我家之主。我想如果现在问一下你们家里有谁有挂这幅画的，这幅字的弟兄姐妹举个手的话，我想比例也挺大的，每个人家里面都会挂一张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我们很多人还清楚明白基督是我家之主的含义在哪里吗？这是一个委身的承诺，这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决心，这是一个不要怠慢神的警惕，这是一个家庭教育的计划。当我们选择在家里挂上这幅字的时候，这就是说你要谦卑顺服地来到主的面前，放下自己的一切，决心让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一切，包括我们的金钱，包括我们的时间。但很可惜，我们很多人都已经把这幅字当成了是一个装饰品，我们不再开放我们的家庭给基督耶稣，我们不再在家里敬拜神，我们不再在家里读经，我们不再在家里祷告，我们不再在家里以身作则的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一个良好的基督徒。举个例来说，当我们礼拜天不来教会，当我们不参加教会的小组查经，当我们不参与教会的事工，当我们不为教会奉献，当我们不为教会的复兴祷告，当我们不为我们有病痛有苦难的弟兄姐妹代祷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坦然无惧地跟我们的身边朋友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也不知道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告诉我的孩子，你爸妈是一个基督徒。我也不知道你会怎么样送你的孩子去基督教的学校。我不知道答案，但是这肯定是一个你我和神之间的关系。愿神柔软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以身作则的心。生命的镜前，路加形容当时的基督徒是众人都惧怕，天天同心合一，恒切地在殿里面赞美神。和本圣经二章四十三节说是众人都惧怕，但是其他中文圣经译本他们的翻译有点不一样，他们的翻译是像吕正中版本说个人都起了敬畏的心，诗高圣经说每个人都怀着敬畏的之情，现代译本说人人都因此起了敬畏的心。我想我今天就用敬畏这个字来代替惧怕这个字，意思是说当时的基督徒都有一颗敬畏神的心，敬畏神使他们天天在神的殿中去敬拜神和赞美神，他们的敬拜态度是天天同心合意恒切。所以路加又用三个形容词来深刻地刻画出当时基督徒的敬虔的生命啊，也就是说他们是365天如一日，他们是风雨无阻地去坚持地去敬拜神。我想这可能就是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今天我们已经失去了初期教会的基督徒的那敬畏之心，我们把敬拜当成是一个例行公事，我们可以用种种的借口不来教会敬拜神，就算在教会里面我们也可能没有全心全意的敬拜神，我们坐在这里可能心不在焉。今天我看到有一位老妈妈， 他是以前，他现在在 Causeway 教会，他以前，他现在在 Causeway 教会，他今天来到我们这里，我想与他一个举个例子，就是我每天从我家里 Vermon South 开车来我们教会的时候，我都要在那个火车站那条路里面转弯向右拐，拐进我们这边来。我每次每个礼拜天，无论是下雨，无论是冬天，无论是大热天，我都会看到两位老人家，他们拿着很多东西，他们坐在那个火车站对面的巴士站那里等巴士去 Causeway 教会。我想这就是一个非常一个美好的图画。老妈妈老爷爷他们没有车，身体不好，走路很慢，他们坚持不懈，每个礼拜跋山涉水去教会聚会。但是今天我们有车的年轻力壮的，可能因为想睡觉，可能因为有娱乐活动，可能因为小孩的什么什么教育，我们就有种种借口说今天我不来教会了。我想我用老妈妈这个例子来作为鼓励，我们大家都要向这些敬虔的老妈妈学习，我们要坚持不停的聚会。这是一个非常悲哀，基督徒人生中最崇高的活动就是敬拜神，因为敬拜是我们与神合一，敬拜是我们对神的感恩，敬拜是我们对神的赞美，没有敬拜心，那我们绝对谈不到什么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神爱人。犹太人在六日工作之后，他们第七日守安息日，但是今天的新约时代，在七日的头一天，就是今天星期天礼拜天，所以我们算基督徒来讲，礼拜天是我们一个礼拜的第一天，礼拜天的头一日，主复活的日子，信徒来到教会崇拜，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的意义是从我们的每一天生活，从敬拜开始，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重新得力，然后我们迎接下面一个礼拜的生活，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福分，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鼓励。弟兄姐妹，我们真的不要错过神给我们的福分，神给我们的鼓励。愿神激励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敬虔的心。今天我们觉得传福音不容易，我们也曾经努力过，但效果不明显，很多时候我们都感到沮丧。但是路加在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到四十七节的教导，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希望，那就是神人同工，福音一定会得到广传。初期教会他们的基督徒，他们爱神爱人，所以路加说他们是众民，得到众民的喜爱。路加所说的众民，就是指当时住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不信基督徒的犹太人。基督徒的美好的生命见证，对耶路撒冷的非基督徒来讲，他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开始接受基督徒，他们开始喜欢基督徒，他们开始相信基督，开始相信耶稣。我想这就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了。正如教父特土良说，说这个教会初期教会的复兴，他说主要因为着我们出于那种如此高尚的爱的行为，许多人就晓得我们的身份，就是说我们行为表现出是一个基督徒，那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方法，人家看到我们说哦，他们是基督徒，那我就相信耶稣了。初期教会基督徒的美好见证，除了得到耶路撒冷全的众民的喜欢之外，他们也得到耶稣的大大的祝福。主耶稣亲自做工，他就将得救的人源源不断地把他交到教会，所以圣经讲到是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我很喜欢天天这个字啊，其实在四十二节到四十七节里面出现了两次的天天这个字。天天这个字就是代表三百六十五天不停地在那里上，天天这个字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信实和怜悯，主耶稣常常与我们同在， 主耶稣常常与我们同工，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缺乏，所以他不断的鼓励我们，不断的在为我们打气啊。这是一个，如果我们这就是就像我们在马太福音28:20里面耶稣对我们的一个应许一样，耶稣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我们要看后面那几个字，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除了常与你同在之外，而且还答应我们说，直到世界的末日的时候，我还跟你在一起，就是他从来不会离开我们，从来不会对我们，真的是可以讲是不离不弃。我们都说北欧是我们的一个童话世界，我想北欧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众人所向往的童话世界，我想上帝的祝福肯定有很大的关系。这里有一张图画，这是就是北欧五国的国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肯定很有把握的告诉我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国家啊，哎，都差不多啊。其实从左到右啊，从左到右，第一个是芬兰，第二个是冰岛，第三个是挪威，第四个是瑞典，第五个是丹麦啊，他们都很像国旗啊。可能大家对瑞典比较熟悉，因为我们去宜家家的时候看到就是蓝色黄色的底啊。但是他们有个特点，他们都有十字架，那就说明他们都是高举恩典，就有十字架，他们都是高举耶稣基督，他们都是高举圣经，他们都是高举信心因信称义，他们都是高举神的荣耀，一切荣耀归于神。除了上帝的祝福，我想北欧的国民他们的个人素质也是功不可没的，他们热爱他们的国家，他们热爱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热爱他们的宗教，所以他们努力地去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努力地保护自己的国家，努力地去宣扬他们的信仰。我曾经听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年瑞典铁路公司的售票员罢工啊，售票员罢工，火车还照开的，所以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很多市民他们都免费坐火车了，因为没人买票啊，所以他们就是理所当然的，就叫我们叫广东话讲奉旨呀，就是奉着圣旨一样就免费坐火车啊。但是罢工结束之后，铁路公司发现他们的收入没少，为什么这么奇怪呢？原来很多乘客在罢工完结束之后，他们都把罢工期间没有付的车票自动的补回给铁路公司。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一个见证啊。这是一个非常高尚的行为，真的是值得我们基督徒去学习的一个榜样。我们基督徒，彼得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这么尊贵，我想我们也应该尽量的去维护我们这种尊贵的身份。所以在这里我建议大家，鼓励大家，以后你们度完假之后回来，也希望你们能够把度假期间没有奉献给教会的奉献如数的补回给教会啊，就像学习瑞典人吧啊。其实说真的，你补回来那个奉献应该比平时奉献更多才对啊，因为澳洲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澳洲很多的公司，很多公司啊，我不说所有公司啊，很多的公司都有一个特别的福利，叫做 annual leave loading， 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做会计的可能听过，叫做 annual leave loading， 中文翻译成叫做年假补薪，就是说那些公司觉得你出去度假你可能开支会大， 所以他就会在你的薪水的比平时薪水多发17.5%，这个不小比例的啊，17.5%。比如讲你是一个礼拜一个1000块的薪酬的话，那你就收到1175块了。那也就是说10%的奉献你应该多过平时的100块才对了啊。所以这是我的鼓励啊。今天是领受圣餐的日子，很多人把圣餐看成是一个奥秘，因为圣餐最大奥秘就是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是欢迎主耶稣临到我们的中间。对缺乏信心的人来讲，圣餐就是一个童话故事。但我们如果有孩童般的纯真和信心的话，那它就不是一个童话故事，那圣餐就是一个警惕，圣餐就是一个鼓励，圣餐就是一个盼望。当我们拿起饼和杯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在耶稣基督面前深刻的去反思，反思我们是不是国王的新衣里面那位国王，我们要警惕我们自己，不要自欺欺人。反思我们是不是丑小鸭里面的那位丑小鸭，鼓励我们要像丑小鸭那样，不要看清自己，要立志高飞。反思我们是不是卖火柴中的小姑娘，我们要努力用一根根的火柴去点燃我们心中的美好的盼望。让我们同心祷告。亲爱的巴父神，感谢你用初期教会的美好来鼓励我们，愿你亲自用你大能手挪去我们心中的骄傲、自私、虚伪、无知。孩子，求圣灵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颗受教的心、亲近神的心、奉献的心、以身作则的心、敬虔的心。孩子，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